所以在研究经里面呢，他说诸无始以来常住清净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本来记住这个圆觉的智慧，这圆觉的智慧在我们心里面呢常住清净。所谓常住，就是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在我们心里面清清净净的，所谓的在圣不争，在凡不讲。你现在成佛了，你的圆觉，你的真如不会是大起来了。你现在是凡夫，在这个六道里面的轮回，你的真如啊不会减少，所以叫在圣不争，在凡不减的意思。因此叫诸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朝朝不灭，了了常知啊。这只是我们一念之迷，我们没办法感受到。那么这个圆觉呢，是从我们在佛教里面这修行的果位方面啊，从这个果方面呢，这称为圆觉。那么你现在呢还没有成佛，还没有证果的时候呢，叫什么呢？从因地里面讲呢，叫如来藏。所以我们在这各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妙真者性，可是呢你有这个功能，但是呢你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因此呢从果里面来讲呢，每一个人都有圆觉，但是从因里面来讲呢，我们现在只承认你心里面有如来藏，你现在呢你没有圆满的智慧，所以称不上圆觉。那么从这个体来讲，就是本体，就是从这个如来藏啊真如性的这个本体来讲呢，这个称什么？称为一心。一心或者叫清净心，这个心就是如来藏或者是圆觉它的本体。一心迷了，你就是凡夫；一心觉悟了，你就是佛。你在心里面呢，你有一个如来藏，到你修行修成正果，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以后呢，那么你就是圆觉。大家听懂了没有？所以呢这三个名称呢在不同的阶段使用的。到了你成佛的时候，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可以说他证到圆觉了，但是我们现在凡夫，我们还证不到。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如来藏妙真者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圆觉。但是呢在这个如来藏或者是圆觉的本体叫做心，这个心每个人本来记住的，有了心，那么你才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所以呢心是万法之根本，佛教里面叫心地法门。心为什么叫地？因为地能生万物，心也是能够生万法。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全部都是由心所生起来的。所以呢万法不离其心，包括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都离不开我们的心。因此我们佛教里面想说，真正修行行到最高境界，你皈依的时候不是皈依外在的佛法身，而是皈依你自信的佛法身。所以我们常常叫皈依自信的佛，皈依自信的法，皈依自信的身，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在讲一切万物的本体就是一心。好，这个圆觉呢跟另外的几个名词呢是相等的啊，虽然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好，所以我们说圆觉，那么也可以以这个真如啊、佛性啊、法界啊、涅槃啊、菩提啊，这些呢都是统一的。所以你们写大乘经典的时候要把它记下来，在经典里面呢看到这个名词呢，虽然呢这个名词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名相，但是呢它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像真如，真如是每个人本来记住的，叫真如。那么涅槃呢，就是你要修行修到正果了，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就叫薄涅槃，或者叫日涅槃，或者叫正涅槃，那么就达到这个果位了，所以才可以称这个涅槃。菩提呢就是觉悟的意思，这个菩提呢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这个道，另外一种的方位觉悟啊，所以菩提是觉悟，同时也道。什么道呢？成佛之道。好，按照释迦牟尼所教我们这个方法去修去做，到最后你就能够成佛，就能够远离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菩提也叫道，也叫觉。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智慧的话呢，你有烦恼，那你就跟菩提没有关系了。如果你一念之间你觉悟了，那你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 所以佛教妙就妙在这里，你现在是凡夫相，用凡夫心来想问题的话呢，这个问题呢越想越复杂啊。所以佛教有一句话，你们说梦里明明有六气，酒后空空无大强。你在梦里面呢，你就觉得哎，有这个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六道之分别。当你有一天酒了，酒后空空无大强，到你酒了以后呢，你知道哦，在人道里面有其他的五道，任何一道里面呢也有这个人道啊。到最后十法界变成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可以分成十法界，所以就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都不二，到那时候圆融无碍。神佛法的智慧就是这么妙，这种不可思议。凡夫呢，你就二分法，要么就白要么就黑。佛教里面告诉你，你真正明白这个事物的真相里面呢，黑里面有白，白里面黑，黑白不二。就像心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种辩证道理。这个就是你要悟到那种境界，要证到涅槃，这个菩提自性显现的时候呢，你才有这种圆融无碍的智慧。我们这个圆觉经呢，就是释迦牟尼在演说圆觉法。什么叫圆觉法呢？圆觉法呢，就像有一本注解里面叫《圆觉经》啊，《六数序》里面记载这样，它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统众德而大悲。统众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望德庄严，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修心养性、行菩萨忘恨，所有一切的德性在这个圆觉里面都包含了。所以统众德而大悲，乐勤奋而独照啊，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在什么地点呢，我们心中有真如，心中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实性，那么我们就有光明，有智慧来照亮所有的一切法。所以佛教里面把这个莲花当成圣物，为什么呢？因为莲花入污泥而不染，这个莲花虽然跟污泥在一起，但是呢它与众不同，它能够保持它自己洁身自好。也就是说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智慧的光明，有这个福性，有这个清净心，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污浊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自己清净，因为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有这个觉照，我们不会被其他人所迷惑。这就是你有一条明心见性以后，你才有定力，你才有智慧。如果呢你妄想执着分别把这个福星盖覆住了，那你这种本能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圆觉经呢，我们要常常要这样思维，我现在有烦恼，我痛苦，我没办法解脱，为什么呢？就是你没有找到福星，你的业障太重了，把福星盖覆住了，所以你没办法独照。所以呢，称为圆觉，其实呢都是一心，圆觉就是一心所显现的一种妙用。备之则为凡，顺之则为圣啊。如果你备这个圆觉的道理，那么你就是凡夫；如果你顺着这个圆觉的智慧来修行来做的话呢，那你就是圣人。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有一个叫备成后觉，有一个是备觉后成。备成后觉呢，就是菩萨，就是佛，他不被外在的这种境界所转，他心里面如如不动，所以他就是佛，他就是圣者。那么另外呢，是备觉后成，就是违背的佛所证到圆觉的这个道理，我同流合污啊，跟那个凡夫的这个思维一样，去执着，去迷惑，有烦恼。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永远没办法证到菩提。释迦牟尼在地藏经里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成佛的正因，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觉悟的话呢，你这个正因没办法起到妙用，没办法成佛。唯有呢首先知道有成佛的正因，再加上这个修行，加上觉性，那么到最后呢才能证到这个佛果，才能圆满。所以这里面讲说备之则为凡呢，顺之则为圣啊，这个要记得，顺着这个圆觉的道理，你就是圣人；违背了圆觉的道理，那么你就凡夫。所以现在问你，你是凡夫还是圣人，就看你能不能处理事情的圆融无碍。因为同样是做一件事情， 有的人呢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但是做完以后呢，剩下的好多麻烦给后来的人来收拾延长，那么这个不是一个会做事情的人。所以做事情的人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同时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了，这个就是圆满的智慧，大家懂不懂？所以你们做事的时候说，哎，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做完不够，你要把它做好了，那么就是 perfect， 就是这个圆满的智慧。所以呢，就备之则为方，顺之则为圣呢。所以这个顺就是圆融无碍的意思，迷之则有生死，悟之则系轮回啊。如果呢，你对这个圆觉迷惑了，不了解了，你没办法证到这个圆觉的离体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在生死里面轮回。佛教里面常常叫后业苦，你迷惑了，你就造业，造业以后呢，你就受苦，你就永远在迷惑苦里面轮转，永远在生死里面轮回。就迷之则有生死，悟之则系轮回啊。如果你有一天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你就转凡成圣，那你就不要再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我们在生死在轮回，就是因为我们一念不觉，那么就是凡夫，一念觉悟了，你就圣人了。如果你悟到圆觉的道理的话呢，你就能够超越这个生死六道轮回之苦，但是呢，你照样可以成样到娑婆世界，到六道里面轮回。那个时候呢，你是圣人到这个三界六道来的，跟我们现在来的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凡夫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是很被动的，是由这个业力推动你到这个世界来，也是到最后由这个业力推动你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来去不自由，很被动的，不是你想来你就来，想走就走。所以你念佛修行修到最后临终无障碍，然后知道，哎，我什么时候走了，然后就安详就离开了，那么这个是有修行的人。就像我们湛山精舍香油台那个叶先生，在我们湛山精舍做义工30几年，常常到这帮忙，临终的时候呢非常安详就走了，没有任何的挂碍，走的时候呢微笑，然后安详就这样离开这个人间。在死之前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新的衣服。所以在死的时候呢，他太太不但没有流泪，同时呢心里面很欢喜，他亲眼证明到这个佛法的伟大，证明到念佛修行做义工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受用，就在他身上亲眼看到，这个就是佛法不可思议。所以呢，以前好多高僧大德说，一个人最伟大的就是你死的时候呢能不能万缘放下，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知道说你会到哪里去，那是最伟大的，就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大部分的凡夫呢，就是死的时候呢心里面很不甘愿啊，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想离开家庭，不想离开他的金银财宝跟我这个名功利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死就是一种痛苦，到最后呢死不瞑目，眼睛大大的，这就很可怕啊。我们那个叶先生死的时候，他本来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很不舒服，后来他太太就跟他讲说，师父白天很累，那么晚上呢睡没有几个小时你就要走了，到时候呢师父来呢很不方便，你最好呢能够到师父等到做早课的时候，起来做早课才走。哎，真的4点多就走了哈。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刚起来要做早课，哎，他就走了，我们去跟他助念了。你看这个多不可思议啊。所以呢这个心的力量是很大的，当他不要死的时候呢，心里面清楚了他就没有死，当他一放生他就走了啊。所以呢就真是不可思议，通过这个叶先生的往生，我们深信不疑，这个念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佛教里面所讲，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愿相迎。在临终的时候你平常念佛，你万有放下，阿弥陀佛就接引到希望极乐世界了，你心里面就很舒服。所以呢，你不会把死当成一种很恐怖的事情，我是当成死当成一种理由。好，你这个身体哎已经用完了，我把这个我们神识搬到另外一个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那样安详那样快乐来面对这个生死，这个是多了不起的一种境界。所以这里面就迷之则有生死，悟之则系轮回啊。所以呢，迷跟悟只在一念之间，这个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一念之间。有的人说我平常不需要念佛，等到临终才来念佛，说实话你到临终的时候啊，那是很痛苦了。 狮驼说呢，就像蛇啊脱这个壳子一样，非常的痛苦。所以如果平常没有修行的定力，提起正念，还有家里的人或者是良友来提起念佛的正念，你有时候呢很容易心里面会想歪了。所以我们平常要修行，要做功夫，养成的习惯，临终的时候呢，我妄想放下，心里在念佛，嘴巴虽然不念，心里在念，这样往生才有把握。还有这个圆觉的境界啊，静而求之，则止观定慧啊。从静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止观定慧，你就可以得到这种啊修行的功用。这个止观只要是对着这个烦恼，因为我们烦恼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所以呢，有时候用止的方法来停止一切的妄念，有时候用这个般若光照来照见事物的假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用止，有时候我们用光，有时候用光，有时候用止。所以呢，止光只是在修行的两种方法，对治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烦恼。用止止不了的话，你就用光；光不了的话，你就用止。啊，止观也互用。定慧也是一种境界，在修行的时候呢，修到如如不动。因为佛教里面相信我们要有智慧，你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定中而来，由定才能够发慧，没有定这个慧发不起来。所以佛教里面常常用一个比喻，湖里面水就风平浪静，水清就能够见底。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心要修到很静，没有妄念，没有波动，心只是止水，让你这个智慧呢就升起来。所以一个人做修行修到很好的时候呢，他看一个人和看事物，他很敏锐，一看一目了然，知道你这个人是好人是一个坏人，你看的事物也很清楚。这就是你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产生一种智慧。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呢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这个修行方面定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一种智慧，另外呢这个智慧呢是从这日常生活体验生活而来的。比个例子，像你做 computer， 你做久了以后呢，你对这个 computer 就是很有悟性啊，知道我怎么样来操纵这个 computer。 开车也是这样，你有定力的时候呢，你在控制这个车子，你如果说没有定力，你不识量的话呢，变成车子在控制你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作为生活当中呢，我们作为生活的主人，我们不要作为生活的奴隶啊。如果你心能够超然于物外，你心就能够控制事物，控制你的生活，控制你的环境。如果呢你的心迷了，你对外在的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变成外在的东西来控制你。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要常常这样想，我要作为生活中的主人，我要不要作为生活的奴隶。这个就是最重要在你这个心念里面。因此这里面讲说，静而求之则止观定慧啊，吹而广之啊则六度忘恨啊。所以我们这个圆觉这种很妙用，可大可小。小的话呢，你一个人在修行可以应用你的止观定慧来对治你的烦恼。大的时候呢，大到什么多大？大到你可以修六度忘恨来普度一切众生，助利利他，助久救他，到最后救行圆满。所以呢，圆觉的这种道理啊，这种意境啊，可大可小，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用。应而为智啊，这个圆觉的妙法可以转化成一种智慧，然后呢转为一种正智。所谓的正智就不是小智，不是人天的智慧，不是声闻缘觉的智慧，不是外道的智慧，而是成佛的智慧，所以叫正智。一而为因，进一步呢我们把这个缘觉的妙法转为一种因缘。什么因缘呢？成为正因缘。所以正因缘就是成佛正因啊。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佛，就是你有成佛的种子。这个成佛的种子是什么？成佛的正因。因为成佛的正因通过修行条件圆满了，那你就可以成佛。如果你没有成佛的因，你再怎么修你修不成佛的。虽然不管是智也好，不管是因也好，其实皆为一法。所以呢，到了一个觉悟的境界以后呢，世间万事万物就是万法归于一法。凡夫呢在一法里面分为无量无边的法， 到了圣者呢，万法归一，到万法归一体，就本体，本体就是自性。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万法皆空名佛性，一尘不染正禅心。你到了万法皆空的这种境界以后呢，你就明心见性的，叫明佛心。一尘不染正禅心，你怎么样才能证到禅心呢？你就做到一尘不染。怎么样才能做到一尘不染呢？就是你证到这个圆觉的这种妙理以后，自然而然你想的都是清净的，做的也是清净的。那么你想的是清净的，做的也是清净的，一切都是善法，那么你功德就圆满。如果你想的哎，有这个自私自利，有烦恼在里面，那你所修的就是邪法，邪法到最后呢，就不能证到正果。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非常的重要。你看，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这就是凡夫啊，就是我们。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圆觉，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这圆觉，这个就是凡夫。每天都知道觉悟的重要性，每天都知道佛法很好，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实践，你就没感受到，没感受到，你就没有达到佛的智慧，所以呢，你就是凡夫。所以，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为凡夫；一正圆觉而未及圆觉者，为菩萨。你看，菩萨呢，比起我们这个凡夫要好很多了，因为最起码呢，他快要证到这个圆觉，但是呢，他还没有彻底，还没有圆满，还没有究竟，所以呢，他还是菩萨。他还没有证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叫一正圆觉而未及圆觉者为菩萨。唯有到了如来的这个境界，或者叫佛的境界，就具足圆觉而自持圆觉者为如来。到了如来，才能够真正证得这个圆觉的妙理，他能够发挥的圆觉的功能，是叫自持圆觉，就在圆觉里面弘扬佛法，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圆觉，无论是在六道里面，在三乘里面，在如来里面，在一切法里面呢，都离不开这个圆觉。所以叫离圆觉无六道，离开圆觉的这个妙理呢，没有六道可言。舍圆觉无三乘，离开这个圆觉，也没有声闻圆觉菩萨三乘可说。非圆觉无如来，如果没有圆觉这个离体，那么也没有如来可以证可以得，叫非圆觉无如来。密圆觉无真法，如果呢你彻底的否定了这个圆觉的妙理的话呢，那你没有真法可言。因为圆觉就是一切的真法，一切的真法就是圆觉，所以一切真法就是知法实相，叫真法。好，所以不管呢是六道三乘如来乃至于诸法的实相，都离不开这个圆觉。也就是说，圆觉呢可深可浅，可以是凡夫，也可以是二乘，也可以是菩萨，也可以是佛，其实皆为一道啊。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圆觉，只不过是呢每个人发现的多跟少。你发现少了，你就是凡夫；发现多一点，你就三乘；再发现多一点，你就是菩萨。你全部发现了，哎，你就是佛了。所以这个圆觉经呢，就是透过这个文殊苏利菩萨，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十二菩萨他的对话啊。那么这个十二个菩萨呢，就包括文殊苏利菩萨，还有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辩音菩萨、净止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上首菩萨，一共十二位菩萨，以释迦牟尼的问答我宣示了大圆觉的妙理啊。就是因为这个因缘请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圆觉的道理，所以呢才把这个修行成佛的这个觉道把它阐扬出来。像为什么释迦牟尼对这个十二位菩萨从不同的角度来宣扬这个圆觉的这个道理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非常的慈悲啊，应以和身得度者，即向和身为说法。所以我们佛教呢不是一个教条旨意啊，不是哦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那么不管你懂不懂，你一定要听这个道理，不是的。 释迦牟尼非常慈悲，他看你是什么样的根器，他就收什么样的法啊。所以释迦牟尼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老师。你看世界上有好多老师，那么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界上他讲的佛法短短49年，到现在2000多年，无论是在亚洲或者在北美或者全世界，大家都非常敬仰释迦牟尼佛，都在学佛法，这个就是他教育的成功，教育的非常好。所以呢，是有教无类，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很有耐心来教你，他不舍一个众生，不会觉得哎，我讲的话你听不懂，你这种笨蛋把他滚蛋啊，不会这样说的。释迦牟尼永远都是很有 patience 很有耐心来教你，来让你明白。所以呢，佛教这个经典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呢鼓励你提出问题啊。所以在禅宗里面的这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你就没有这个疑问，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信什么，这个叫迷信，这永远没办法达到我刚才所讲信者行证的这个理解的过程。你没有真正的理解，你怎么样去修呢？你没修怎么样的证呢？实际上我们佛教呢鼓励你要通达经教，要去明白，要去了解，不明白呢可以提出来，在佛经里面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呢好多都是在问答，都在辩论，不是说单一的听释迦牟尼在说教啊。所以释迦牟尼是非常慈悲的，什么人他说什么话，这就是为什么有天台宗讲58教，释迦牟尼说法49年，分成5个时期，这5个时期呢度不同的众生，刚开始度的根基最深的就是洞教菩萨，后来觉得这个道理太深了，哎，他们就度这个小乘的，然后再慢慢呢从小乘到大乘，然后弘扬大乘的佛法的道理，到最后讲这个法华涅槃，它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花严时到阿含时到翻等时到般若时到法华涅槃时，为什么他这5个时期说的不一样，就是对不同的众生来说法。他看到哎，我现在说这个法有好多人得度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得度，他就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教他们，让他们明白，明白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哎，这个时候呢叫他回小向大，从小乘到大乘，然后呢到了大乘的这境界，觉得哎，他现在接受大乘呢，就讲大乘更深的道理，然后到最后呢讲最圆满究竟了义的大乘佛法，希望大家皆共成佛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为了要度化我们最后都能够成佛，他的一个本怀。所以释迦牟尼本怀怎样呢？是弘扬大乘佛法，希望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到最后皆共成佛道，这个是释迦牟尼本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平等，就是说因为一切众生本性有佛性是平等，修到最后大家皆共成佛道，佛佛道同。到了成佛以后呢，你跟阿弥陀佛跟药师佛跟释迦牟尼佛，你的智慧你的慈悲你的神通妙用全部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这是我们佛教另外一个特色。所以呢，所以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为什么在不同的经典开示不同的法门，就是因为对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开示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目的是要什么呢？使众生能够随顺物质缘觉，通过不同的权巧方便，到最后让他们悟入这个缘觉的道理。所以目的是要让大家进入这个缘觉的境界。你看像我们湛山精舍修行法门也很多，活动也很多啊，看起来好像说这边的活动特别多，但是呢真正的目的呢，我们最后也是让大家皆共成佛道，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这个修行这个法会，到最后呢在这个法会活动中体悟到佛法的道理，然后让你们自己去修，到最后证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这是说我们的本怀啊，所以不在于这个方法，最重要呢它的这个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让你们转迷成悟，转凡成圣，这是我们这个在湛山精舍推广佛法的一个目标。这部缘觉经呢只有1卷啊，这1卷里面呢分为12章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12位菩萨宣示这个如来缘觉妙理和观行啊， 所以在研究经里面呢，主要的内容有两点，大家要记得。一个呢，就讲圆觉的妙理，就是让你明白这个圆觉里面不可思议的道理是什么。明白以后呢，它有一种修行的方法，让你去修，让你去证，这是圆觉经的特色。不是光跟你讲道理，道理你听多了，你不懂得修也没有用。所以呢，圆觉经的另外一个特色是有修有证，通过理论然后进入修行啊，所以它里面告诉你怎么样修禅。这就是圆觉经呢，不单呢在花园中供天台中很重视这部经典，同时呢在禅宗供密宗呢也要非常重视这个圆觉经。因为禅宗觉得这个圆觉经也是教人在修禅，教你怎么样修这个三摩地啊，修这个定，它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跟这个禅宗的修禅有好多密切的关系。还有这个圆觉经里面也讲咒，讲这个秘密真圆，那么跟这个密宗也有关系。所以无论是密宗也好，禅宗也好呢，他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也要修这个圆觉经啊。那么刚才讲天台宗啊花严宗呢是比较重视这种道理，因为这个花严宗跟这天台宗呢，他教你这个佛法的方法，就首先让你明白，把这个四讲法吃四讲法，把你修行的方向全部搞清楚以后，到最后呢再叫你修行啊。就等于说我现在开车到美国到纽约，那我要想要看地图，我要走哪一条高速公路准备到那边去，这是天台宗跟花严宗它一个特色，它非常重视道理，同时也重视修行，可以说是定慧等持，教跟这个修行是结合在一起。那么中国禅宗呢就不一样，中国禅宗呢它不跟你讲太多道理，它觉得语言文字都是一种障碍，所以呢只要不立文字教外北传，所以只让你去参，让你去悟。比如例子，让你在禅堂里面让你参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或者是参什么是祖师西来大义啊，像这东西呢你要有一定的悟性你才能够参得出来，没有悟性的话呢你在那边就很难有所成就。所以对我们这个末法众生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天台宗的这种修学方法呢比较适合，因为我们现代的人都首先做一件事情想要了解一下，哎，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在天台宗里面有讲到修禅的时候，你在没有修禅之前呢，首先你要明白25种方便，25种方便就是你修行的先决条件，你把这25种条件做好了，那么修行才会安心，才能够容易入道啊。所以这个天台宗呢比较适合我们末法的众生。还有呢，特别是天台宗里面他不但讲了好多道理，还有很有系统的修行方法，同时呢他也提倡净土。所以我们修天台宗的教义天台行归净土，所以你想要通达这一部经这一部论的道理，最好用天台宗的58教啊来研究来理解，然后到最后呢你还是要念佛，所以叫教义天台行归净土。我们学习天台宗的教理跟修净土法门是没有冲突的，跟修禅也没有冲突的。所以呢这个天台宗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很有包容性的啊，不管你是修密的修净土啦、修禅的啊，或修立宗的，都可以跟天台宗结合在一起，都没有冲突，都没有矛盾。所以呢圆觉经里面呢主要内容，一个是讲妙理，一个是讲观行，也是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是讲怎么样修行。这个圆觉经呢跟其他的大乘经典内容的结构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大乘经典所有的经典里面呢都把经呢分成三部分，所谓的三部分，一个是细分，第二个是正中分，第三是流通分啊。细分就细说释迦牟尼佛宣讲这部经它的因缘啊，是什么因缘让释迦牟尼佛来宣说这个圆觉的妙理，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什么人来参加，什么人来听，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大部分的大乘经典细分里面都是在细说这部经的因缘，也就是说这个介绍啊，当时讲经盛会的这个情况， 然后众中分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对十二位菩萨他的问话，还有他的回答，他的经过，他的重点啊。众中分也就是说是这一部经里面的纲要啊，释迦牟尼要表达的义理在这个众中分里面体现出来。最后的流通分呢，就是把这部经释迦牟尼讲完以后啊，有好多人表示哇，释迦牟尼说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要流通，要去宣讲，要去推动，所以叫流通分啊。所以无论是金刚经、楞严经、地藏经、妙华莲王经、华严经，都有细分众中分和流通分，所以呢我们就圆觉经也不例外。好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白天大家也辛苦了，晚上可以早点休息。我们每天晚上讲经呢是7点到8点半。最后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